那么往下面，我们念到第11节好了啊，从第6节念到第11节。
你们曾流圣徒与先知的血，现在你给他们血喝，这是他们所该受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能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
好的，谢谢。竟然知道这是一位掌权的神，他还是不服，这什么样的心呢？诶，其实我们以前也是很玩梗的，不是吗？不过感谢主哈，我们到今天的地步其实是神的恩典了。六节谈到这个，现在呢，这个神的怒呢，要放在深渊的这样的一个惩罚了哈，流先知的血，有吗？上次我们看到有的从坛上出来，坛上的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流血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然后有的从殿里出来，有的从哪里出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神要做这种，就是为圣徒伸冤了哈，流先知的血，流圣徒的血。又来一次第七节，我又听见坛中。坛中就是祭坛嘛，我说跟流血的事件有关系的嘛哈，有声音说是的，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哇，这个天使哈，看到真是心服口服了，嗯哼，等于说我们在讲的就是我们的心，神所爱的我们跟他一样的爱，神所悟的我们也跟他一样的悟。神所做的，我们有五体投地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啊，只有神来做是最完全的。好，那么刚才已经念到第十一节啊，我在看到那一节说，即使他知道这是一个掌权的神，第九节啊，亵渎了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法老不就是这样吗？法老就是这样，不是吗？那个刚硬，那个顽梗哈，并不悔改，等于说那个时候他还有机会悔改，可是他不悔改。但是我们就想到耶稣的十字架的旁边那个强盗，他马上悔改，然后跟主说：“求你纪念我的时候，你看那个公义跟慈爱，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着我们的罪的时候，是满足神的公义。所以到后来，耶稣说成了，成全了神的心，挽回了神的心，完成了救赎。所以我们在想神的公义的时候，跟慈爱是分不开的了，啊。”一样的这么的啊，玩梗哈，他们还是不归荣耀给神，不愿说哦，神啊，你好伟大，你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啊，等于说他打输的，他也不认输，可以这样讲了哈。啊，现在又看到黑暗哈，这些灾，你可以想象跟那个埃及那时候的灾是很像的哈。然后他们可以疼痛到一个地步，咬自己的舌头，然后还是不悔改。第十二、十三啊，先念这两节，请。
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嗯哼，好，十四节念完。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
好的，现在要面对一个，现在是第六哈，已经要预备一场征战了。 那这里提到这个征战呢，是那个龙跟兽，就是撒旦跟兽，就是假先知敌基督呢，要一起来对神的国度的人也好，国也好，等于就是对神挑战了。好，我的意思是说，他们已经有这样的预备，所以呢，神就在这个第六位天使把碗倒下去的时候，哈，竟然是让那个幼发拉底河，哈，那个伯塔拉河，就幼发拉底河，那个河是一个文明的河嘛，我们都知道，哈，那里就干掉了。好，那这里在预备一个道路，是要让这一场征战做一个了结。所以第六位天使的这个碗呢，跟前面不一样，等于说他在引导着整个的环境上面，要让所谓的这个污秽的灵，能够谈到青蛙，你看哈，青蛙在埃及那边他们是拜青蛙的，然后有一个青蛙，到处都是青蛙的灾，然后龙的话就撒旦嘛，兽的话就是人假先知，还有敌基督，假基督也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所以这个是邪恶的势力，他们曾经施行奇事，记得吗？他们死来活过来不是吗？然后出去到普天下再骗那些众人的，那么现在呢，他们将要聚集在那里。好，那么我们先看到16节，然后跳回来15节哈。16节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记得在但以理书的时候有给我们一个概念，因为那个来跟但以理说话的使者呢，他谈到他跟那个国度有一个掌恶权的，就是在那里那个撒旦魔鬼的势力在那里，那个时候给我们一个概念，就是当我们当人拜偶像，拜那些不是真神的以外的，都有可能都有邪恶势力的一个引诱，而且呢甚至就像我这样讲不知道对不对，就像附他们身上一样。我的讲的不是说，他们就疯了，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几乎就魔就入了他们的心。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说人要这样做，是在那里被控制了，被这个恶的邪恶的灵控制了。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从这个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所以这个时候都会聚在一起，以至于呢好像在开始在向着那个战场要去做最后一搏了。嗯哼，所以这一群呢地上的住在地上的民，就是不信神，然后心里没有神的人呢，可以狂妄到这个地步，就像那个时候做那个巴别塔一样。为什么提到说让那个幼发拉底河的河干掉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都是一种图案性的，还有一个象征性的一些意思在里面哈。因为幼发拉底河那个时候哈，事实上是一个文明的起源，对不对哈？一方面呢，也是在那个附近呢产生很多的争夺，文明的争夺，政权的争夺。那后面有一节，先回到第十六节啊。那三个鬼魔叫众王聚集在一起，他们推着这个众王，现在这个众王是世界的王了哈，就好像几个国家的王要联合在一起啊。那希伯来话做哈米吉多顿，好，那个哈米吉多顿呢，那个哈本身是山的意思，好。米吉多顿呢，可以从一些历史上，以色列的历史上有一些类似的这样的事件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名称也好，但是基本上圣经学者都不认为说要把它等同是在哪一个地方。即使有那个米吉多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也没有山啊，所以为什么说山头，然后用哈米吉多顿，它有他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意义。那基本上呢，那个底波拉跟那个巴拉，巴拉跟那个弟兄哈、没有底波拉不敢去那个弟兄哈、他们去征战的时候就是在米吉多，有没有盾？好像有米吉多，可以米吉多在那个地方。那基本上他们的意思哈是这样的哈，就是圣经学者哈，他们解释是说，啊，也有人说他究竟在哪里哈，但是基本上大部分都认为说没有办法那么确实说一定在哪里，但是他是在指什么？在指说是一个战场的地方，就打仗的地方，棋局打仗的地方。因为以前的人打仗都是一个平原，像那个大卫跟大那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没有，他们是在一个即使是山谷也是一个平原啊。在米吉多的这个地方呢，它是在加密山的北边，然后它基本上是有一个就是有一些隘口哈、就是一些关口是军事要地啦，就是说要如果我夺得了那我就取得那个优势这样，所以很多时候会有产生一些战争在那边。那基本上呢这些战争呢经历过不是只有以色列人而已，有很多战争都在那边发生的齁，就是历史上齁从过去到那些帝国的轮替啊，都是有这个战争的这样的一个，他们都会在这个附近齁，那每一次的战争都会产生一个借整个市局的一个次序一个重组一样齁，后来就最后的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那个这个土耳其跟中东的这边的整个的重新布局，以至于也开了路让以色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复国。我这样讲吧，你们懂我的意思吗？等于说这些都在告诉我们说，那个到这个碗的第六个使者的这个碗不是灾害，而是在预备要做最后的结束，所以有一个象征性的战场的地方，要让这一些这个撒旦使得这个敌基督还有先知这一群而且是代表众列国，代表很多国家啊，等于是个政权国对国了，等于是地上的国要对天国了，有点类似这样哈。好，等于说要他一再预备，那为什么他说要让他干涸呢？现在哈要打仗不需要有一个幼发拉底河不需要干了、因为现在已经空军啊什么军啊根本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在这个平地上打了哈，但是因为当时候以前他们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以色列有一种看到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形象说哦这个是在打仗的地方。我们回到这15节，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等于说你要好好的穿着你那个遮蔽遮盖你的那些羞耻的这个，等于是我们有义袍了哈，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哈。这个时候这一战一结束的时候，我们这一些有义袍帮我们遮羞帮我们保护的这样的圣民有福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来像贼一样，这是耶稣的话是不是？所以这一战代表什么？谁要来打了？有没有人看出来他的那个突然间在第六个天使，在前面谈到说那个三个乌鬼然后一些王聚在一起啊，那基本上很明显的他们的对象是针对以色列的啦，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国度啊，神的选民这个国度。那这个时候突然间来出来一个旁白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啦。谁回答一下好吗？
耶稣。
对啦你再把它往那个后面的19章看你就看到了就是整个就集中在这个最后的这一站了齁。嗯哼。 Yeah, 是的。然后第十七节那个地方，好，十七节，
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身影从殿中的宝柱上出来，说成了。
好的，好，陈姐，你今天100分哈，感谢主啊，好的，嗯哼，这里有一样的哈，从宝座中出来成了。宝座常常有一些话出来，有一个敬拜神的话出来，这个时候又出来了，成了。好，那这个对应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成了，是一个连接性的。好，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那个成，就没有这个成。所以你看看，我们真的是有福的，神的儿子为我们战胜了这个死亡罪的权势，然后呢要战胜最后所有的毁灭掉所有的这个邪恶的势力啊，嗯哼，就分了，就我们就分成麦子麦子什么都已经都分开了啊。好，然后呢18节把它念完，嗯哼。三位的使者是在预备啊，那现在来到第七位的天使说成了，好，那好，请接到18节来。
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一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裂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城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包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塔连德，为这包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神。阿们。
好，那现在呢，一方面是地上的国跟神的国的一个对决，一方面呢天地之间继续的在产生一些大灾难哈。那么这一次的话，城已经全部都毁了啊，等于是一个全部的毁灭的了啊，那也没有海岛，也没有众山啊，然后最后说那个冰雹啊，一个好像40公斤的齁，就是一塔连德约有90斤齁，那我是算公斤的了齁，就是好像40公斤齁，这个很大齁，然后人在被这样击打的时候还是一样，还是亵渎神。但是基本上他的城呢是在17节那里齁，就是第七位天使预备好了，这个战争一结束，因为这个战争基本上到第19章再整个做一个细述哈。那这里提到一句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等于说在做这个最后的这个城了这段的时候呢，同时一方面人的所建造的城啊，还有这个大巴比伦的这些荣华富贵啊，享受，像现在很多有没有很多这些的大家很实心在看的啦，游览的啦，或者是非常享受性的齁，享乐性的这些地方齁，到时候呢这里说海岛逃避啦，众山也不见啦齁，然后呢在这个当中呢人也一样齁，我说这一次是针对人的齁，嗯哼呀、yeah, 好。那我有一个题目，请帮我念一下我的那个思考的题目好吗？
十六章的毁灭有何对世界价值的含义？
嗯哼，好，我解释一下这个题目哈。当我们看到最后的这个毁灭哈，等于是这个世界上物质性的毁灭哈，还有不是只有物质而已啦，神所本来造的这些山啊什么哈，都受到所有的冲击哈，海也变了什么都要。那我们认为这样的毁灭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性的意义？等于说， 平常对我们意义很重大的一些，我们现在的话，因为我们没有面对这个局面嘛，所以我们看这些本来的城啊，或者是像巴比伦的这种文明哈，那我一直在强调哈，从戴尼就强调说，这个巴比伦啊，还有这个罗马政权，这些都是一个一直在往前推进的一些文明也好，或者是那种他们的政权也好哈，那他们的那种敌神的这个方面都一直在延续的啊，那种 spirit 那种怎么讲比较好 ？spirit 就好，那种气氛啊，那种文化一直在继续的。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这边哈，本来是跟以色列是很友好的，现在变成整个敌对以色列，这是很奇怪的哈。那是怎么样改变的哈？都在默默当中在进行，我们都不知道。好，那这些情况，这个好像人的文明在往上面走，那个先进度啊，然后呢，这个啊，几乎到一个人定胜天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那这些的毁灭，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们现在是相信圣经所说的哦，啊，巴比伦的也会倾倒。连那个山连城都会移山倒海了，类似这样的齁。那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不想让解释这个题目怎么能不能解释的出来齁。因为这个关系到什么关系，我们现在住在这里，我们所接触的一切齁，空气新不新鲜，或者是我们的景色好不好，然后我们会去啊，调配我们的生活哈，各方面哈，那到一个地步，要进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这一切都要整个都会重新就是重新布局也好，或者是整个就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们相信圣经讲的话是这样，对不对？那我现在住的地方要面对一个最后的一个，不管它是一个毁灭或重整也好，那对我有什么意义？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
嗯，师母，对我的意义来说，就是对这个世界也好，文化也好，要去魅，就是不要把它当作哇，好惊叹，就觉得哇，那个国家很好，我想去，或者是说哇，这个文化，怎么好，就是我以前呢，我就会觉得很向往那种自由民主的地方，可是真的去了解那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人的时候，他也一大堆的牢骚，就是我在想真正的盼望是新天新地，是天上，那在地上的这一个暂时的，就像保罗说我们是帐篷要挪移的，嗯，真的有这种眼光和价值观吧。我记得我小孩他有一次回来跟我说，哎呀，他羡慕他同学家的那个大的别墅，然后我就说，哇，那个都会过去，我说我们要羡慕我们将来，就是我们要盼望我们将来在天上的那个大的更大的地方，更大的别墅，可能只是更好的地方。然后我想就是把眼光就挪开了，就从这个世界挪开，
眼光 OK， 眼光对我们的眼光不能定在这个世界的，对 ，OK， 好，这个就是我想要表达的，对，嗯，是，
对我读启示录最大的一个收获，目前为止就是我的眼光好像挪了一下，就我以前的眼光就是定睛在我自己，或者是这个世界要毁灭或者什么，那个真的很可怕。可是现在我跟着师母查完这一大半的时候，我的眼光就是在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神的公义，还有神对我们这些选民的看顾和保守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那个心境就完全不同了，
嗯，
就心里是很有盼望的，嗯，跟以前很不同啊，这个是我的一个收获，谢谢，
嗯，感谢主，是的，记得那个亚比斯有一个祷告，有吗？有没有人记得旧约里面亚比斯有一个祷告，那个历代志。很多那个人的名字，很多家族的族谱中间出现一个亚比斯啊，那妈妈生他的时候很痛苦，就跟他取了这个名字。 然后他的祷告里面有一句话说，扩展我的什么
境界
、那为什么圣经里面特别把那个境界弄出来哈、后来告诉我们说神应允他啊。那有的人把它解释成好像哦，你就这样祷告，然后你就不会遇到什么灾难，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因为我们看到那个恶人没有信主的人也生病，信主人也生病，不是吗？哈、那基本上呢，为什么中间插了那个亚比斯的祷告？那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他要神扩展他的境界。当我们跟神的这种关系，我们跟神的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活已经是灵魂体的，不是只有物质的，不是只有身体的啊。所以灵魂体是整个一个全人的。所以这个境界一方面呢，让我们不要只有放在，我们有可能会偏向我们的身体，或偏向我们的情绪，或偏向我们的这是灵魂体都可以到一个地步，可以无可指摘的，无可指责的，就神要我们就是完全的被成全这样子。那扩展他的境界，就是不管他到什么地步，即使他的名字是痛苦，妈妈说他很痛苦或怎么样，那我说我们说我们年纪大了哈，但是呢我的眼界还是可以再继续的调得更远，调得更宽阔，因为神是怎么讲，长阔高深是不能比拟的啊。即使地也有地界，可是神本身是一个尊荣的，而且是无比的啊，这不能比拟，不能去描述的这样一位神。那他造我们人，救我们人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他所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可以更扩展我们的境界，包括我们的心思，包括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绪各方面都还可以成长啊呀。然后他后面提到说，那我不要遭难，那个是在指对于那个啊，凶恶，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让我不要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啊。那神应允他的祷告，嗯哼。所以当华英说，因为启示录让他把眼睛就那个眼界就调得更广，再更远更高哈，那就是的，是这样没有错呀。嗯哼，我们人很容易就会定根呐、定自己哈，就是很容易就在这个在讲我在这里就好像感觉比较有我的习惯这样了哈，我们很容易每个人都一样啊。那刚才你也提到说有一句说你说不，我们好像是客旅一样嘛，我们只是客居一样哈，就像你去玩的话，你也不会想说永远住在那里嘛，啊，去玩几天哈，然后还是回到家比较可以就绪的这样来生活哈，嗯哼，家是我们是需要家的，可是你把哪里当家很重要，我们把哪里当家哈，那什么样的家也是很重要，嗯。我刚才讲一个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其实你看整个看历史哈，就看我们所了解的最了解，我们常第一次世界大战啊，第二次这样整个过来的话，其实它一直是在连根拔起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它是一直在往前进展，然后它是在重整的，从疫情之后有一个很大的重整，你们有没有觉得？整个结构次序，整个那种全球性的那个都在重整，不管经济不管文化各方面都在重整，但是只要是没有神那种彼此的那种张力啊，征战啊，我们所谓的这个人祸一定会有的，然后天灾也跟着来。还有吗？有没有谁要表达关于这两章？
师母，我想分享一下。
好的，请讲，请讲。
就是 看着启示录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有些时候也有神的话，天使，然后就是这样，我们就天上地下这种交替的看，就会感觉有一个机会，会感觉看得很清楚，眼界被扩张哈。
是的，是的。
然后圣经里就是我记得就是那个玛利亚，当时就是她未婚怀孕，她就很困惑，但是呢，她的态度就是把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比如说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困惑，有些时候可能会被牵引，但是如果有这个神的话和这些就是学习的这些领受呢，就会帮助我们心里能够。就是说要么是就是信靠神的应许，要么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是不摇动啊。
是是。好，现在你提到这个信靠非常好，很重要。
嗯，
刚才我们说根很容易扎，很容易好像把根扎在哪里齁。那就是我们会产生一个信靠的依靠的关系哈。那到底我们平常我们在依靠什么很重要，信靠什么很重要呀？嗯，是的。然后就有一个，当我们信靠那不变的哈，就像摩西说，你根古道永远是我的神哈，即使我的人生七十八十怎么样哈，那一切都在那个，但是呢，有一位神是不变的。嗯，所以我们把整个我们的那个依靠是放在他身上，是绝对绝对的安全。嗯，是呀，我想这个依靠很重要。你依靠什么？世上的什么？还是依靠我们的神？是的呀，这是很关键的一个词。对，很好。嗯，谢谢。
师母你好，
是，请讲。
我今天听了也很有感触啊，
嗯哼，
就那个公义的判断，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判断的人，
嗯，
而且我也会判断啊，从人的角度，
嗯哼，
有我可以有很多的充足的理由啊，
嗯哼，
我从逻辑上也可以证明，但是我的经历是很多，就像刚才。您和刚才那个姐妹说的太有限了，眼见不一定为实，所以说判断有很多的时候都不是正确的，所以说这种而且还可能激发自己的一些抱怨甚至是一些怒气
会有重担，真的会有重担。
对对对，这个事情它会搅扰的。第二呢，当我们判断的时候，其实就站在了审判的那个位置，其实是得罪神的。是得罪神的，因为你不站在了不该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对我们信的人，这个我们应该是清醒的，但是有时候是，哎呀，就是可能这种仁义的。血气的而且还可能是以为是替天行道，其实已经得罪神了我这样认为不一定对啊，请师母你来可以指正。其实当你去审判的时候，你其实就认为神可能短期内解决不了你这个事情
嗯哼，
所以说其实你
我们等不及了，
对呀、啊，对呀、啊，等不及了，
自己去
深渊了，
嗯，
就是当我要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嗯哼，
那这个就会带来这个灾难，
嗯、
带来家庭的灾难，
是的，是的，
教会的灾难，
是的，
也是个人的灾难，就是甚至民族的悲剧，甚至国家的悲剧。
是，
所以说那就要学这样，就是要相信神的公义，神的，因为神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是有公义，是有圣洁，是有怜悯的，是有怜悯的。
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你的对于那一节的好像的一个表达，是的，是的。
还有你说的这个 价值观啊。
嗯嗯，
真的就是嗯，我家弟兄去世以后，我这方面、
嗯、
我感受很深。
嗯哼，
嗯，这你以前也讲过，就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这个小组也讨论过，就是说啊，我记得就是说我们是客旅还是？就是安营扎寨啊，就刚才您讲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这儿扎根扎得很深哈、啊？真的，我现在就是说，有时候听见我周围的朋友啊，比方说我有一个不信主的朋友，他就在讲，他要这样那样，他在装修房子哈、啊。
嗯，
那我听了以后哈、啊，嗯，真的和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啊，那这个呢就啊、可以生活就行了，因为我不是在这儿要扎根的。啊，也就是说随时要起行的啊，随时要起行的。这是第二个认识。第三个呢，我也想请师母来啊指点一下，就是说我现在呢进入到一个，就是说我真的去做这种啊，就是我现在的环境中啊，我去做这种啊可能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事情。比方说啊，我现在是在外面哈、啊、避暑。
嗯，
那有几个是不信的人，那我就感谢神哈，感谢神就开启我们，就是他们是不拒绝泄饭的，你给他讲福音，他们是心还是很硬的哈。哎，但是我们发现他们不拒绝泄饭，
嗯，
我们就祷告啊，是祷告，
嗯，
求神让我们怎样利用泄饭来传福音，
嗯嗯嗯。
感谢神啊、
嗯嗯、
然后或者是我坐车，就像你们上次，我记得上一次你和哪个姐妹讨论，就是说我怎样传福音哈，当然那种方法也很好啊，我学了什么、
嗯嗯、
好像美国也有什么三福福音呢、啊、哈，你们说的那种、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我呢，我就说诶、哎、我比方说坐这个车，我这个司机他放了一首歌，哦，我就从这个歌上说，哦，我说我是信主的啊啊、你这首歌哈、啊、讲就是说人生啊什么什么，哎，就是这样子哈、啊、我不再去在意那个结果，我只在意的就是我眼前能做什么，就是这种啊很小很小的一些事情，
嗯，
哪怕我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就很满意。
嗯嗯嗯嗯嗯，是的。是的是的呀、yeah. 嗯哼，我觉得你们这样能够这样分享更生活化齁，是很好的，嗯哼呀、yeah. 我不是反对说大家在生活中的享受哈，我的意思是说呢，刚才你们都把那个很关键的重点提出来了，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哈，那我们今天下来我在意的，比如像喜梅说他有机会就会想到哈、啊、祷告也是在表达神嘛哈、啊、那坐车也是嘛，等于说我们的一天里面，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信仰不是分开的啦，就是随时我们的现在，本来现在就是短暂的，物质是会改变的，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它会改变，连山都会移的话，城都会倒的话，巴比伦这样的一个世界的奇景哈，它都会消失的话，它当然是在不是在讲那时候巴比伦啊，这一个象征性的哈，那么高，那么这么的盛况的这样的一个文化，都会这样子啊、等于是倒塌嘛，都倾倒哈。那我们不是到以后才开始进入那种比较属灵的啦，或者是比较。有境界的，不是现在我们就可以活在那个永恒的，以后永恒的这种心胸里面了，那种心境里面，所以我才会想到那个亚比斯的祷告说，扩展我的境界，那我们现在境界不是只有活在这个物质里、啊、你有条件去享受物质或怎么样，这个不是问题，但是会带来你会不会太在意它，或者是就像你讲的好像太有重担哈、哦，用太多心思在这个会过去的啊，刚才他整个都过去了嘛，啊，会过去的，会毁坏的，而我们就少了 对于这个永恒的，有没有耶稣那个保罗说我们的位置已经在坐在天上了，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那我们要思考上面的事，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很落实的生活里面思考上面的事，那不是整个都存在天上了吗？啊，这是我的意思啊，就不是把它切开说哦，这几年，比如说我的少年怎么过，我的中年怎么过，我的老，不是这样的，是整个是跟神在一起的啊呀，嗯哼，那就只有我们总的怎么样放掉那些，因为我们人有限呐、啊，好，我们要想的，我们要负担的有限，说不要把那些暂时的。会过去的拿来做很多的负担，就像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所以刚才有一节哈，有人你记得吗？有一节说我们的什么信徒的劳苦正是为此，哦，是提摩太，我的经节我看到了，我的那个主题经节提摩太前书哈，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还有启示录在讲信徒的忍耐就是为此，就在此，因为我们在这个暂时的这个几年里面，这个整个魔鬼撒旦掌权的这个大系统里面，神没有把我们一下带到好、哦、最后，有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需要被更新，我们需要被历练，我们需要经过一个忍耐的过程，而且要经过一个考验的过程，我们真的敬拜一个真神吗？我们心里面是对他是完全的敬畏吗？这个都要被工作的。嗯哼，我们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不是幸运儿哈，不是啊、哦，我们很幸运，好像抽签抽到，不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想象到，我们本来是跟他们一样的，现在我们是在神的这个救恩的哈、啊，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很有安全感的，我们归属他们很有安全感的。还有吗？
师母，那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信徒的信心和忍耐就在于此。我记得前几章查到这个地方说这句话的时候，在这之前他还说就是神允许他们有能力，然后还胜过圣徒哈。
嗯嗯嗯。
然后当时我想问，后来就是没问，今天我又想起来了，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说允许胜过圣徒的话，那就是说圣徒在被胜过的时候也要忍耐，就是最大的代价就是至死忠心。
嗯哼，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所一切都不是突然的了，我们没有，如果我们为主的缘故所经受的、所忍受的，哈，我们都绝对不会突然了。嗯哼，因为那是一位，他是一位信实的神，真诚、信实、守约的神，守约施慈爱的神。嗯哼，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有可能圣徒他没有。看见或经历他得胜也有可能啊，就是说在他短暂的他自己的有限的经历里边，因为
你说胜过圣徒那句话吗？
对，我当时就心想，诶，就是说神保护圣徒应该是得胜，他说允许他们有能力而且胜过圣徒。
哦，不是，对不起，我打断一下哈。这里讲的胜哈，就是讲得胜者的得胜。那个等于说他们胜过圣徒的话 ,OK, 我们的得胜哈、啊、是在于合乎神的心意，不被任何的干扰，不被任何的引诱，让我们专心的守着神，我们的就像那个七个教会有没有，我们胜过耶稣所讲的那些、我们有难处，有时候我们会被引诱，我们会有缺乏或什么。但是我们胜过那些，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哈、那至于说他胜过得胜者的是不是他那个方面呢，他没有让我们失败于不再相信，就当我们的信心，他没有办法打击我们的信心， 可是在于世俗的看法，好像他们是赢了我们，就像好像说神啊没有及时的来拯救啦，齁，来好像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输了，好像我们败了，可是不是这样。我有懂你的意思吗？
我明白了，师母。就是说圣徒这个信心是就是他是不能动摇的，然后这个胜过可能是也是就像说是从其他方面看，好像比如说有苦难还有一些磨难这些东西哈，不是那种成功神学哈。
这等于说看起来好像我们落难啊哈。我们常常很喜欢说，哦，别人都没有怎么样，我有怎么样，或者说有人说，哎呀，我很幸运哈。可是基本上我们基督徒不是活在幸运里面，我们是活在属于神的一个安全感里面，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确定的啊一种信心里面的稳妥里面。所以对于世界的看法，什么叫做得胜？比如说我跟一个人吵架，那到后来对方无话可说，我吵赢了，那对一个世俗的看法就是我胜过他了，啊，那对方或许是一个立场说我不再讲了，我也不再争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
所以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是怎么样？我有个心，我不想用跟你这样子较劲的，或者是我一定要赢过你，要征服你来跟你你的关系，跟你的关系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我今天晚上不太会用词哈，就是我就不跟你争了，我跟你较劲了，好，可是对方那个喜欢较劲会觉得说我赢你了，你懂我意思吗？
对
啊，所以这样的话有没有跟你讲的问题有没有一样？
一样，我明白了，师母，谢谢。就像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不言语，就是不说话哈。
对了，你们很会联想，是的，对对对，这样解释很好呀。
谢谢师母。
呀，当那些人一直攻击他，一直审问他，要跟他叫他给他辩驳嘛，哈，你是吗？你说你是王吗？哈，那他都不太理他们的，他不太去用他们的方法应对他们了，呀。所以在神这边看我们的得胜，好，基本上今天我们谈的这个就是得胜者，好，天上的得胜者，好，那些经过那七个交耶稣跟他们讲他们已经得胜了，好，那么已经在那个位置在神的宝座旁边了，我们的得胜的概念跟他们得胜概念不一样的了。
明白了， yeah, 谢谢师母。
是的是的。还有吗？你们的表达跟思考齁，这样会帮助很多，因为这个后来有一些听的人齁，真的我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哦，你们的这种大家的分享很好。是。
那个师母，我想那个分享一点啊，也不知道。
好的，请讲。
刚才您不是讲到嘛，就是说一战打就是改变事件的格局，二战也在改变事件的格局，就包括我们前几年的那个疫情也在那个重整这个我们这个世界的经济和文化啊。
是的是的。
现在呢我们在重整这个经济和文化，会不会就是说我们未来走的路又在重建一个巴比伦塔？我感觉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回归神了，回归神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就把巴比伦塔又开始在建造，也就是现在，可能是教会，那个或者信徒又归向神，然后随着这个发展，是不是又人又会变成挺狂妄？
你的刚才讲一句话，我了解一下你在讲的意思。你是说，你说我们已经归向神了，是什么意思？就说每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大变动，我们会归向神，这个意思吗？
那个信徒啊，就是说，可能经历了这些了以后，肯定
会有一些冲击后，就会有一个信仰的复兴，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
对 ，OK， 好，
嗯。
这个世界其实它是一直在这样子滚的啦，就是这样滚，就重复在滚嘛，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至于说这个当中如果有带来给信徒的什么样的啊觉醒啊复兴啊，或者是苏醒，我们讲苏醒了哈。
嗯
呀，事实上难处会比较帮助我们苏醒，对不对？
嗯嗯嗯，
哦，是不是啊？
是的。
所以也让我看到神其实总是在给我们机会。
嗯，
一方面在给我们一个警告，给我们机会。你看美国上次那个911有没有那个事件？好，你有在这里吗？那个时候可能
没有。我在中国，那是20多年前了。
哦，对，那很早以前了。对的，我感觉我现在常把那个911跟那个我们现在这个疫情之后，然后现在战争这个都在，因为恐怖行动嘛，什么那些呀。那其实很快啊，一下就马上就从那里转到这里，这个当中都有一些冲击。那对于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触动，是一个就好像鹰一样再往上飞一点，再往上飞一点哈。但是问题是，这个恶势力整个世界的这个潮流哈，这个整个这种世界的潮流，它是很那是很那种狂澜啊，是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所以其实每一次的冲刷，对基督徒的信心都是再一次的。有一些会被冲走的哦，哈，就是好像就是在分开了，麦子拌子是要一直要把它分出来的，哈。那一方面的话，信的人就要更坚定，越来越坚定，然后越来越有一次的历练，就又一个力量，又更多的警醒。可是那个希伯来书有讲啊，会随流而去啊，然后有就停顿啊，哦，都有啊，哦，圣经有讲那个。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有三个会让我们就是好像失了神的恩或怎么样这样齁。讲的是说我们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冲击都是在神在再一次的打，把我们的那个信心齁往下面再扎根。
嗯，
但是也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就离开，也有的人会这样。那就这样讲好了。如果是试炼跟试探的话，试炼容易造就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可是试探的话，像这个繁荣啊，这些优越啦，或者是舒服啦，这些或者是方便啦，哈，很容易就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我们已经在去人化了嘛，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让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来承包了嘛。那我们人本来的那个尊荣，人本来的那个能力会越来越，那就是为什么看到年轻人所谓的躺平呢？那还有什么意义，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啊？所以事实上那个复兴是针对有信心的，对神有真正关系的人的一个，好像把我们再次拉住，啊，拉住。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归回啦，我没有觉得那是，我不太了解你讲的归回哈，但是那是一个个别性的信心的一个在警觉，然后再扎根这样子。但是对于整个大世界大环境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它的模式是在这样转，可它是基本上是往下滑的，一直往下滑，越滑越严重。越滑越像那个雪球从山上滚下来，越滚越快了呀。我不晓得我这样讲跟你讲的有没有对起来，但是我想我们的意思都是意识到说，这个世界就是一直在建造巴别塔嘛，对不对？
对对。
哪一国哪几层很高，那一国又有比较高几层出来了？现在最高的是哪里啊？杜拜吗？
那个阿尔法利塔就是那个塔。
是啊，你看台湾有个101啊，有没有什么都有一个标志在那里啊，要告诉我们什么人定胜天啊，人可以这样子啊，甚至有人到台湾去爬那个101，徒手这样往上面爬上去啊，那做什么？这证明说你看，哎呀，真是我觉得
他本来要去爬那个杜拜的那个塔的，后来说那个塔那边都是玻璃不行，就爬这个。
哦 OK yeah
嗯，
哎呀，人真是蒙蔽了，虚妄蒙蔽呀，嗯哼， 但是神一直给我们机会了，神给我们机会呀。像这个疫情之后，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网上的这个哈，也是一个重新的格局啊，对不对？啊，就是一直这样呀。嗯哼，那我觉得那个节奏越来越快了啦。哦，那种改变，那种冲击越来越快了呀。所以我们定住，坚持要持守我们的信心，然后呢，我们过完了，跑进了，我们守住我们的信最重要。嗯哼，呀，
嗯嗯。
然后要分别了，要有一个分辨性，要有一个警觉性呀。这个时代哈，连教会本身，称为教会本身，都是一个。让我们要非常怎么讲呢？不单纯的啦，可以讲不单纯的。嗯哼，像谈到敬拜就好了。敬拜它的实质，从圣经来讲，因为我以前是修敬拜学的哈，特别是针对音乐的。那整个的内涵就是在于针对神嘛。好，我讲是以前的创作啦。好，那现在的敬拜的这些内涵，我们讲诗歌就好了。其实敬拜是包括到我们整个的不管是神的话语啊，祷告跟那个都是奉献，都是啊。但是谈到这个诗歌就好了，啊，是以神为主还是以我为主的？很明显呢、啊，你懂吗？你是两姊妹对不对？
啊，对对对，
呀、yeah, 嗯，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了解啊。我觉得你讲的非常的好，就是说我是从去年就是上咱们这个课的啊。我觉得您说的什么教会本身不单纯，我特别有体会。说实话，就是说中国大陆的教会跟美国的教会呀都差不多的。这是我很深切的体会。美国的教会说实话也不是说很单纯。嗯，就是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说从您的课里我得到最大的启发，就是要回归圣经。你不管环境、
嗯、
不管环境怎么样、
嗯、
啊，你要定睛在那个主耶稣的身上。嗯、
是的是的是的。教会有一个标杆，你提到这我要提一下。
嗯嗯，
有一个标杆是效法基督了，反正什么都是那是头嘛，是不是啊？我倒不觉得说什么哪一个范围哪一个国家，倒是我的意思是说、
嗯，
我们不管，因为就像你讲的嘛，已经整个全球性的那种互通已经是那么方便那么容易就流行就一起流行的嘛，
嗯、
对不对啊？
嗯嗯是
啊，我三十几年前在中国的教会跟现在就不一样了，但是也不是说，如果我要这样讲好了，我个人所接触，因为我接触的也只是一个小范围了，我接触的中国的教会、嗯、跟在美国的教会的这种有一个对比的话，我是觉得、
嗯。
美国的还比较混杂一点，
嗯，
因为美国的环境就是一个舒服的环境，
我认为啊，就是说根据您的话，美国的教会那种隐蔽性更强，因为中国的教会有可能是政府要打压这些家庭教会啊，你会马上提醒人们啊，就是有一种警觉。美国因为你这个信仰自由，我感觉。
世俗化了，世俗化、
啊、
就是跟世界就整个混在一起了，嗯，搞不清楚了、
哎、
搞不清楚。
对对，所以他也有些隐含的有些东西在里面，如果不好好读圣经就是容易走偏。
呀、哦、我想我们从这个正确的来、哦、对了，你这样讲非常对。我们反正不管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本身每一个人都可以扎根于圣经，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知识不够或怎么样。反正神的话，他不是要故意让我们看不懂，哈。
嗯。
但是一定要有圣灵了、啊，要有真理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跟真理，我们顺服圣灵，然后我们读圣经不是为了要只有知识，我们是要更要进入真理，然后从那里我们更敬畏神，更靠近神。呀、yeah, 神的话是答案啦、啊、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
嗯 对，这对我启发也是很大的。
是的，
啊、
是的，丰丰富富，带着全能，是不是？神的话是有全能的呀，所以那么给我们那么宝贝的话语啊，不是我们都懂，但是呢，我们可以吸取里面他要给我们的这种啊生命，就是这样，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很充沛呀，也不用多哈、感谢主了，到时候我们见他没有要考我们的圣经就啊，约翰说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像他啊呀，